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讲我所见证的因成念法轮大法好而发生的神奇故事。2018年夏季的一天，我骑车路过一座桥，离很远就看到有四个人在那儿。到跟前一看，有个胖妹子坐在地上，两男一女在她周围。有来看热闹的人说，她丈夫在车速不减的情况下把她从单人小型三轮车上挤下来了，她丈夫大概是喝酒了。我看她眼睛已经睁不开了，人迷迷糊糊的，嘴里吐出白沫，随时要倒地的样子。我问她，我说话你听到了吗？她没理我。我就直接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说，我帮你念。我念着念着，不到一分钟，他睁开了眼睛，双手合十说，谢谢谢谢谢谢。我一看见效这么快，就告诉他继续念。我问身边的是他什么人，原来是他丈夫和他弟弟，还有一个女孩，看我来了就先走了。我说，人们现在都在三退，你们把入过党团队都退出来吧。他们都同意退出少先队。我告诉他家人，你们继续帮他念，稳当稳当再走吧。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大法真的是神奇又超长，遇事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化险为夷。2021年由于堂姐住院手术又化疗，家里没人护理，我就去他家帮忙了。堂姐在生病期间状态不稳定，还做了万一有个好歹的准备。我就鼓励她，让她听师父的讲法，念法轮大法好，还带去陆友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的故事音频。堂姐经过手术后的第一个化疗疗程后，说啥也不做了。她说太痛苦了，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家里人都劝她别放弃，受点罪听大夫的就好了，但堂姐说啥都不化疗了。从医院回来后，她刀口还流鲜血，她害怕了，说这是不好的前兆。我说，姐你跟我练功吧。她没拒绝，她练动功不方便，我就和她一块练静功。她才练了15分钟就感到身体轻松。第二天起床，她对我说，妹呀，我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睡过这么好的觉啊，真是用语言也形容不了对师尊的感恩。省下的医药费有10来万，现在堂姐71岁了，还在帮孩子做饭买菜跑腿办事，感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 在外地的表姐病了，和我堂姐是同一种病，不过她已经做手术了。因为那段时间疫情封控很严，她的事我们是过后才知道。后来解封了，我们家人就去外地看望表姐，我单独找个时间和她说话，给她一些钱，安慰她，并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神奇了。因为路远，我们很快就坐车回家了。后来表姐的病转移了，做了好几个化疗疗程，花了十多万，受了不少罪。她家大人孩子看得很紧，表姐被折磨得苍老了很多。2023年9月初，表姐突然给我来电话，说她因交通事故又住院了，她家人太忙，分身无数，请我去帮忙。原来她一家人坐车和另一辆车追尾相撞，另一辆车里面的人飞出去了，好在伤势不重，但是表姐受伤最重，皮裂、肩筋裂，右小臂撞出个大包，后来成囊肿，身体没有一个地方不痛的，翻个身龇牙咧嘴的，她要用一种药去水肿，但用久了起副作用。专家医生开始说保守治疗，但最后还是要她手术。我去了就告诉她，你就快念法轮大法好，这是灵丹妙药，家人不信你也别跟他计较，他们和另一方还要解决肇事纠纷，所以你就诚心默念大法好吧。表姐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住院第四天，表姐感觉挺好，本来医生不让她动，不让她下地，但表姐说她要下地去卫生间，我也没拦着。同病房的人汇报给医生了，说表姐不配合。当时她女儿刚从外地来，非常不理解，带着哭腔说，妈，你让我们省省心吧，我们可没有时间陪你呀。她还随口说一句，四天就下地，这可神了。这句话可说对了。医生过来查看，一开口就说，姨呀，你得配合我们呀，恢复不好，你不延长时间更痛苦吗？结果医生一检查又改口说，姨，你适当活动活动，注意点啊。一天病房里的人都回家过周日去了，我对表姐说，没别人，晚上我把门插上，咱俩练功吧。她说行。我们练进功，练完功表姐说身上太热了，表姐天天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 CT、 B 超、X 光时都不忘再念。住院到第22天，医生问表姐要不要手术，告诉她手术要一笔不小的数目，讲了一些她的病况，要她自己拿主意。表姐决定回家疗养，这时交通肇事手续也办完了。到家后表姐说，妹呀，这大法太神奇了，恢复得这么快，往后也让你姐夫练。我说，姐呀，这个功可不是练出来的，还得明白法理。表姐今年78岁了，她家是跃层式住宅，每天自己上下楼自如。大法恩泽众生，把真善人的种子撒向世间，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
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他是一个人人羡慕的电视台记者，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鬼，同事说他是喝酒的战士，每次出差就喝得大醉。最终他是如何在一次次的工作应酬中做到滴酒不沾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在一家电视台担任记者，这是一个令人羡慕、名利双收的职业，但这也让我爱喝酒的情况更加糟糕。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年轻时我就开始喝酒。我在小学时就和我五叔将一瓶60度的白酒喝了个底儿朝天。长大后，我成杯成杯的干，不喝够，不喝醉，不罢休。我在部队时，一次喝得大醉后，骑自行车回家，一个下坡，我连人带车摔倒在地。酒醒时才发现，我的门牙撞裂松动了，一颗牙齿不知去向。考入电视台后，应酬多了，喝的是不花钱的酒。我天天喝，有时一天喝2-3顿。我在酒桌上展示我的豪爽，交了好多酒友。我们部的主任就是我的酒友，他经常跟人讲，说我喝酒是战士。有一次，我和台里女主播一起录过年的节目，回来后，这位女主播对主任说，他哪是战士啊，应该叫将军。有一回，我去拍摄一部纪录片，一大早就和采访地几位女局长干了几杯白酒，到了中午赶到一个煤城，那个市的市委宣传部也设宴招待我们摄制组。我才喝完一杯啤酒，就感到胸闷气短，一种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我。后来我被送到当地的医院急诊室紧急抢救。这么嗜酒如命的我，工作表现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有一回，我跟台长出国访问，我当摄像师又兼当翻译，到了当地，跟当地的台长喝完酒后，还觉得酒意未尽，我又上街买酒喝。第二天酒醒后，才发现忘记给摄像机充电了。由于人员少，经常是编导摄像我一人单独干。我外出工作，随身携带的摄像机价值20多万元，但每次我都大醉而归，做的片子质量就不用说了，万一遗失了摄像机，我清醒时一想起来都后怕。我经常深夜醉酒，一回到家就和妻子孩子磨磨叨叨没完没了，妻子苦劝我，我也不听。有一次，妻子气得半夜到我们同一住宅楼的部主任家，把主任从梦中叫醒，然后拽到我家，厉声质问主任，看你把他喝成什么样了，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我也知道要戒酒，我才30多岁，喝酒已经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拿20斤重的东西都费劲，而且每次喝酒后就像生了一场大病，我跟妻子的矛盾也越来越大，到了分裂的边缘。但我发誓不再喝，过不了2天又开始喝，真是苦不堪言。后来我听说有人练法轮功成功戒酒了，我就买转法轮来看，我这才知道人生的意义，要按着真善人宇宙特性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做一个好人。于是我决定戒酒，可是说起来容易，不喝了怎么和人相处、工作、面对工作中的酒友呢？这做起来太难了，我苦恼了好多天。有一天，部里一位一起进餐的主任，一手拿着白酒，一手拿着啤酒，问我喝哪个。在场的同事都转头看着我，我犹豫了一下，然后心一横说，哪个也不喝。主任一听，尴尬地举着酒杯，半天才放下。奇妙的是，在这以后，再也没人劝我喝酒了。我不再喝酒，我也按照大法的要求，在工作中、生活中做一个好人。有一次出差，我用自己的手机给部里打了几个电话，回来后，主任给我200元电话费，但我只留了50元。我想只要够我支出就行了，其余的钱我都退给主任。主任感到很诧异，没见过给钱往回退的。电视台记者出去采访，直接要钱要物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但我出去采访， 没向采访方伸手要过钱物。有一回我到外地拍摄，当地宣传部一个50多岁的女部长为我接风，女部长拿酒敬我，我说我戒酒了，她却对我说，我身体有病还喝呢，你必须得喝。为了工作，我又端起酒杯，虽然没多喝，但也破戒了，我后悔极了。回去后我又重新戒酒，经过3个多月，我终于彻底告别了酒瘾。1995年5月，部里派我和一位主播去一个沿海城市采访，这次活动全国共有18家电视台参加，拍摄的主题采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我抽到一个新兴的沿海城市。到了那个城市，市宣传部长来招待我们2个电视台的摄制组，当地人是出了名的豪爽，善于喝酒的。当地宣传部长向我劝酒，我说我不喝酒，他觉得很奇怪，记者哪有不喝酒的，他一再劝我，我就告诉他说我练法轮功不喝酒。那个部长还不甘心，特别叮嘱旅游局的人，让他在我们返程前安排喝酒。我和同事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拍摄活动，拍摄时间只有2-3天，时间紧，任务急。我们来到岛上后，决定以一个岛上原住民作为切入点。在拍摄上，我采用相当多独特的角度和构图。最后，我用了1天半的时间，就拍摄完成这部15分钟的片子。最终，我们的片子获得3等奖，并在这个省的电视台和央视的节目中播放。这次拍摄，我们还参加了主办方组织的游览活动。虽然是观光游玩，我还是背着摄像机，手拿3脚架，我想拍些素材，没准啥时候能用上。我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不过，我是唯一一个拿摄像机的。后来同事告诉我，不少的同行跟他说我是不是新来的。其实我已经在电视台工作7年多了。在临别的宴席上，那个市宣传部长又一直劝我喝酒，我一再善意地拒绝。宣传部长沮丧地说，我失败了。也许在他的面前还没有不喝酒的，我就真诚地对他说，你没有失败，不喝酒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这次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也是修大法的，我们在当地的电视台又认识了一个大法学员，后来又认识一家中原电视台的女主播，也是修大法的。我和同事就跟这个女主播隔天起了个大早，去找大法练功点。后来我们在一个护城河边的练功点晨练，活动结束，我们到另一个海滨城市，又在酒店附近的海边找到了大法练功点。当时在我的单位，广电大楼里就有15-16个人在修大法，有主持人、编导、后期制作、行政人员等等。1999年春天，我跟同事在单位住宅区附近成立一个法轮大法练功点，最多时人数达到50-60人。每天早上我拎着录音机最先来到练功点，练完功后就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天的生活工作。我的变化使我身边的人都改变了对我的认识，妻子也跟着我练功，家庭变得和乐，不再争吵了。后来好几位亲属也修大法。有人问我，现在看到酒是什么感觉？我说，恍如隔世。一次吃饭时，一家电视台的摄像师问我，采访你一下，法轮功究竟好在哪儿？我说，要知道好在哪里，请看转法轮。听众朋友，人们常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形容工作应酬中难以拒绝喝酒的处境，不过今天故事的主角却能在坚持不喝酒与人际关系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也许能给我们在待人处事上带来一些启示呢，您说是吗？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家有姊妹三人，我最小。成人后，大姐嫁到本村的另一个生产队，二姐是招了上门女婿，我嫁到离家约10公里外相邻的另一个乡。我们虽然各自都有自己的家，但姊妹间还是经常来往，相互帮助，关系融洽。90年代，二姐的大儿子出生，因为计划生育禁止生二胎，二姐全身心地抚育儿子。可天有不测风云，大儿子长到18岁时不幸去世，二姐夫妻俩悲痛欲绝，尤其是二姐受到的打击太大，由悲痛转为抑郁，整天沉默寡言，不愿与人接触，情绪波动，易怒，对身体伤害也很大。1999年720开始，法轮功被中共邪党及江泽民流氓犯罪集团残酷迫害。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搞株连，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朋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尽管如此，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修大法。我丈夫、大姐及大姐夫、二姐及二姐夫都明白大法真相，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邪恶组织。二姐因为常常和我一起发大法真相资料，得到了福报，她家的庄稼年年丰收，一家人衣食无忧，二姐的身体恢复了健康。2010年，大龄的二姐生下了一个健康、聪明、可爱的小儿子，受伤的心灵得到了安抚。2017年4月的一天晚上，10点左右，我和丈夫正准备去地里采摘西红柿，供外地商贩收购，突然接到二姐的电话。他非常伤心地说，小妹，我这日子没法过了。原来二姐与二姐夫吵架，触动了二姐受伤的心，一时想不通，要寻短见，去找去世多年的大儿子。二姐悲痛地说，我不想活了，我要和农药百草枯去见大儿子，我7岁的小儿子就托付给你，望你把他养大成人。随即电话里没有了声音，我马上把电话回拨过去，一直没人接。我顿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和紧急。百草枯是一种腐蚀性极强的除草剂，杂草只要沾上一丁点儿，就会从根部开始快速把整株杂草烂掉，是毒性很大的一种农药，人喝了它，救活率很低，二姐的生命危在旦夕。于是，我们一方面紧急拨通二姐夫的电话，告诉他二姐喝农药的事，赶快制止，并立即向120求救。二姐夫立即跑到二姐的房间，发现房门紧锁打不开，于是破门而入，发现二姐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呕吐物溅了一地。我丈夫骑摩托车送我去二姐家，当我们赶到时，救护车已经到了二姐家。跳下摩托车，我快速跑进二姐房间，二姐已经昏死过去。 我拉着二姐的手，大声喊她的名字，没有回应。但我还是告诉她，只有师父才能救得了你，快和我一起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即，我不停地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姐被抬到救护车上，我和及时赶到的大姐也随车前往县医院。二姐夫他们是乘摩托车到的县医院。一路上，我和大姐一直在二姐的旁边。我叫着她的名字，大姐和我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车的医护人员也为之感动。到了县医院，二姐马上被推进抢救室紧急洗胃。抢救室外，大姐和二姐夫不停地念九字真言，我在旁边发正念，清除解体迫害我二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请师父救救我的二姐。我又和二姐的元神沟通，二姐，你是明白了大法真相，退出了中共邪堂组织，抹去了兽印，得到了大法救度的生命。你服农药自我了结生命是错的，自杀也是杀生，是不符合大法要求的极端行为，辜负了师父的慈悲救度。你要赶快向师父认错，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才能救得了你。你撒手走了，你七岁的儿子怎么办？生了他，你不养育他，教育他，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你要造多大的业呀？你赶快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共同求师父救你。凌晨三点左右，医生给他洗了胃，推入普通病房。他躺在病床上，没有任何反应，身上插了监测仪器、氧气管、输液管。二姐夫向医生询问二姐的病情，医生摆头表示不容乐观。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放弃，相信师父一定会救度二姐。我和大姐一直守护在二姐的身旁，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时地呼叫着二姐的名字。大概早晨六点左右，听到二姐哎呦了一声，我立刻喊，二姐，二姐，二姐。二姐睁开了眼睛，我激动地拉着她的手说，二姐，师父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了。二姐清醒了，挣扎着要起来，还要拔掉身上插的管子。我叫二姐夫去叫医生，这时就听二姐说，就这之前，朦胧中，一位身材高大的北京来的大夫站在我的面前，右手的掌心对着我的身体，从头部慢慢往下移动，把我体内的有毒物质排出体外，然后发出强大的能量帮我修复肠胃。过程中遇到一节损坏严重的肠子，必须更换。大夫对我说，你要再顶住，坚持两分钟，把你的肠子接好了，你就可以吃东西了。一眨眼的功夫，大夫就将这节坏肠换成了好肠。大夫对我说，一切都好了，你可以回家了。我正要起身准备回家，手一动，被插在身上的管子接头刺痛了，我哎呦的叫了一声就醒了。大姐说，从把你推进病房起，我和小妹一直守在你身旁，县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没有来过，哪儿来的大夫？我马上悟道，北京是大法传向全国、传向世界的地方， 从北京来给二姐调整身体的大夫一定是师父的法身，是大法师父救活了我二姐。于是我激动地对二姐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你，我们赶快谢谢师父。二姐夫叫来医护人员给二姐把关，医生原以为病人已经不行了，家属放弃治疗了。当看到二姐正在滔滔不绝地讲述她得救的过程，医生惊呆了，说在抢救该病人的过程中，从生命的体征和仪器显示的数据来看，救活的几率很小，没想到病人能奇迹般地活过来了，而且精神状态很好，从医学角度无法解释。我二姐马上说，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否则我此时已在阴曹地府了。消息一传开，住院部的医护人员及病患者都涌向二姐的病房，争相目睹这超越医学的奇迹。我就用这活生生的事实向医护人员及病患者讲了大法真相，使他们对法轮大法有了一个正面认识，邪党对大法的造谣污蔑不攻自破，也为他们的得救做了铺垫。一个星期后，二姐就办了出院手续。医生嘱咐二姐，回家后要吃一段时间的流质，不能吃生的、冷的、硬的、腌制品、辛辣等食物，以利于肠胃功能的恢复。出院后，大姐也随着回到二姐家，以便照顾二姐。此时，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听到二姐出院回家的消息，都来看望她。有人就问二姐，听说喝了百草枯的人，基本上就没有能活着出医院的，为什么二姐就能濒死复生呢？二姐就利用这个机会告诉他们，她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大法师父救了她。大家为二姐高兴，也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二姐家来了很多的客人，大姐就着手做了米饭，煮了腊肉、油炸肉、香肠、盐蛋，还做了鸡蛋炒番茄、凉拌青菜苔等招待客人，特地给二姐熬了稀饭。二姐说，不吃稀饭，和大家一起吃。二姐和客人们边吃饭边唠，可开心了。二姐吃了米饭，也吃了腊肉、香肠、凉拌菜等等，饭后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我知道是师父把我二姐的身体包括肠胃功能全都修复了，医生提出的饮食限制对二姐不需要，二姐一直都和家人吃一样的饭菜，没有吃特殊的饮食。我二姐更加相信大法，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句真言。至今7年过去了，我二姐的身体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上两期节目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中华神传文化中警戒色欲的故事。 今天再来分享另外几个故事。十八，你侬我侬。赵孟俯，字子昂，吴兴人，元代著名诗人、画家，楷书四大家之一。管道生，浙江德清茅山人，元代著名的女性书法家、画家、诗词创作家，嫁元代吴兴书画名家赵孟俯为妻。赵孟俯曾在50多岁时有了纳妾的想法，又不好和妻子管道生直接说，遂写了纸条留与妻子管道生：我为学士，尔作夫人，岂不闻白学士有小蛮、樊素，陶学士有陶叶、挑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娶几个情妇，赵女、吴姬、楚云，又有何过分？你年纪已过40，病恹恹，青渠渠，脸上添了皱纹，为何只管占住玉堂春？赵夫人于是写下了著名的《我侬词》相劝：你侬我侬，特萨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果。赵孟俯一看夫人写的《我侬词》，字里行间情真意切，很受感动，倍觉惭愧，于是彻底打消了纳妾的念头。在管道生病逝3年后也辞世，与管道生留下了百年恩爱之好。十九，易得真心。元代秦昭，扬州人，20多岁游京师，已登上舟船了，其友邓某持酒来送行，正饮间忽台一绝色女子过来，邓某令此女拜见秦昭，曰：此女是我给某部某大人所买之妾，趁君之便，请求帮忙带去。秦昭再三不肯，邓不高兴了，说：君为何如此固执呢？如果你自己把持不住，此女就归你了，不过才2500文钱嘛。秦昭不得已答应了。当时天气已热，蚊虫甚多，该女却没有蚊帐，秦昭就让她同寝于自己的帐中，由内河经数10日才至京师，把此女交给店主娘，自己持邓某书信拜访某大人。大人问：君来时是否带着家眷？秦昭说：只我一人。大人勃然变色，满脸不悦，因为有邓某之书，勉强让下人把此女接至家中。到了夜里，方知该女仍完毕，这位大人惭愧不已，次日即派人快马送书信告知邓某，盛赞秦昭的德性，随后又前往拜见昭，感叹道：阁下真是圣德之君子啊，千古少有，昨日我很是怀疑你，盖以小人之腹测君子之心耳，感到万分惭愧啊。二十，阅微草堂。纪云，字小兰，道号观义道人，清代文学家，直隶河间府人，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82岁。阅微草堂笔记是纪云晚年所写，是一位老人的谆谆劝善，其自题诗曰：前因后果厌无差，所记搜罗诡异车，传与落润门弟子，拜官原不入儒家。 阅微草堂笔记的故事，或为亲身经历，或为他人述说，具有可信的真实性，是对善恶因果的诠释，寄望世人警醒。其中也不乏警戒色欲的故事。现举一则。一天，河北省献县石某从外面回家，见村中有一家夫妇母子三人正在相拥而泣，他便上去询问缘由。这家人的邻居告诉他，是因为欠下了豪强的债，豪强催逼还债，不得已只好把妻子卖给人家抵债。因为夫妇俩感情很好，加上小孩子还没有断奶，更加使人可怜，所以十分悲痛。石某就问欠了多少钱，那个村民回答说欠了30两银子，又问你的妻子卖了多少钱，答曰50两银子给人家做小妾，还可以赎回来吗？村民说卖身契已经写好了，但钱还没有付，当然可以赎回。石某听罢没有片刻犹豫，拿出70两银子给了村民，说30两还债，40两用来谋生，不要再卖你的妻子了。村民夫妇俩感激涕零，坚决要杀鸡做菜款待石某。酒酣之时，丈夫抱着孩子出门，并以眼神示意妻子，为报答石某大恩，让他以身作为报偿。妻子会意，便向石某表达其意。石某正色说，石某办事为道，办事为不义，杀人不眨眼，但如果趁人之危侮辱良家妇女，我是绝对不会干的。说罢他掉头就走了。半个月后，石某所居的村子突然夜间起火，当时正是秋天收获的季节，家家屋上屋下都堆满了柴草，很快许多茅草屋秸秆被大火吞噬，其中也包括史家。大火之势之猛，把石某一家人困在屋里，没有办法逃脱，他只好与妻儿在家中闭目静坐等死。恍惚间突然听见屋顶上有人喊道，东岳王有令，石某一家被豁免。话音刚落，屋后的墙壁突然莫名崩塌，石某领着妻子抱着孩子迅速从火海中逃了出去，简直就像插上翅膀一样。大火熄灭后，村中着火的人家共有9人被烧死。邻居们向石某致意说，前些日子还笑话你傻，没想到70两银子可以赎回3条命。这话说对了一部分。在中国古代，沾色淫乱被看作是大恶，如果石某当时做了好事之后又把持不住自己，接受了那卖妻夫妇的不寻常感激方式，那么就抵消了那70两银子的善举。所以纪云写道，我认为这件事多亏司命之神的保佑，捐钱之功占4/10，聚色之功占10/6。这也可以证明善恶必报的真理真实不虚。21，寿康宝鉴。寿康宝鉴原名不可录，据书中记载为繁阳冯太史所集，其后由谢汉云重定，其中记载各类戒淫格言以及明清时期福祸案等，是警戒色欲的劝世善书，其后屡经重刊。下面摘取其中几则故事。一，福善案，余杭陈一。浙江余杭陈医生治好了一个贫穷快病死了的人，没有要任何回报。一天，陈医生避雨路过这人的家，因天黑雨不停，病人母亲留他过夜，暗中叫媳妇陪陈医生睡，以报救命之恩。媳妇也答应了。 半夜妇人来到医生床前对他说，感谢您救了我丈夫，我是遵从婆婆的心意来的。医生见少妇年轻美貌，心动了，但马上克制自己说不可。少妇再三要求，医生连连回避说不可不可，通宵未眠，坐到天明。到最后，当他差点不能克制时，就大声喊道，不可二字最难。天亮后悄然离去。后来陈医生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阅卷后准备放弃他时，忽听一个声音说不可。主考官挑灯再阅，还是认为不行，决定放弃。此时又听见有声音连叫不可不可，最后主考官拿定主意不再考虑。那声音再次叫道，不可二字最难，叫声连续不停。主考官甚感奇怪，便把他的儿子录取了。放榜后，主考官找来其子想问个明白，其子亦不明何故。儿子回家将此事告知其父，医生听后叹道，这是我壮年时做的一件好事，没想到老天会用这种方式来善报我啊。二，霍银案，李登。李登18岁时就考中了解元，后来到50岁了还没及第，便去拜见叶敬法师问原因。法师叩拜文昌帝君，请求指示。帝君命令官吏拿祭布出示说，李登出生之时，玉帝赐玉印，让他18岁中解元，19岁做状元，52岁时出任右丞相。而他中解元后，私下调戏邻家女儿，事情虽未得手，他反而将邻女之父告下狱。因为这个原因，功名推迟10年，并降2甲。后来又因侵占他哥哥的房基地打官司，因此功名又推迟10年，降3甲。后来又在长安旅店中奸淫一位良家妇女，又推迟10年。而今又奸淫邻家女子，作恶多端，不知改悔，官禄全被削去，死期快到了。法师将上述情况告诉李登，他听后羞愧悔恨至极，不久便死了。三，悔过案，嘉靖某生。明朝嘉靖年间，有位书生，东边邻居住着一位艳妇，时常向他抛送媚眼。一天，艳妇趁她丈夫外出时，在两家的隔墙下挖洞招引书生，叫书生越墙相会。书生也动了心，问怎么过去。妇人嘲笑他，读书人难道不记得跨过东家墙的故事吗？书生找来梯子爬上墙头，忽然转念想到，人可瞒，天不可瞒，就下去了。妇人又来到墙洞边花言挑动，书生再次动情，第二次从梯子爬上墙，已经骑在墙头要过去时，又思量天终究是不可瞒的，急忙下墙关好门出去了。次年，书生北上参加考试，主事官进场当夜，忽然耳边听到有声音说，状元乃是骑墙人。等放榜后，主事官召见状元询问，才知道他骑墙复退，临时悔改的前世。听众朋友，中华神传文化中警戒色欲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女低音歌唱家杨健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杨健生是世界七大著名女低音之一，她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考入了中国中央乐团，师从过世界知名音乐家沈湘，60年代世界首席男中音基罗贝科，70年代世界首席男低音罗西内梅尼。1994年，他应汉堡歌剧院的邀请来到了德国，多次在德国举办个人演唱会。近年来，在位于美国纽约全球瞩目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中，人们已经领略了他与众不同的优雅台风及独特的嗓音。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明镜作词、一生作曲、杨健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
遥望故乡在东方，神州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